国海军舰队司令孤巴在台湾碰的壁，什么油水也没捞着，反而伤兵损将，没法向议会和政府交代，怎么办呢？接受参谋的建议，调转船头赶奔福州，直奔了南洋水师。要按理说这配备的情况远超过台湾，朝廷亲命的两位一品大员，一个是船政大臣，一个是福建总督，何景何如章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而且南洋水师几十艘舰船都在这儿，马尾船厂也在这儿，他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结果他真就来对了，正像那参谋说的，这官越大越胆小，官越大越怕死，你把我弄废呀、啊、但是不等于手下的官兵中层将官怕死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福星号舰船的管带叫陈英，飞云号管带叫高腾云，这两位中年的将领就不怕死，一看法国舰队来了，干什么来？马上叫水兵打旗语，阻止他们前进，再要前进就要开炮。结果水兵一打旗语，对面回话了，要做友好的访问。陈莹跟高腾云一听，冷笑了几声，有这么友好的吗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你们在台湾吃了亏了，咱们是敌对国，现在正在越南开战，你访问什么？谁邀请你来？告诉水兵大旗语，叫他马上停止前进，如果再往前来，我们要开炮，我们不欢迎他访问。水兵打了旗语了，对面还是坚持我们做友好访问，没有其他的动作，但是也不停止前进，缓缓而行，照样奔海湾里头开。陈英一看是忍无可忍啊，告诉高腾云，伙计回去做好准备，如果他再不听劝阻，咱们两舰同时开炮。好，高腾云回到飞云号上去了，陈英在这指挥着，各就各位，炮兵水手们都站好了方位，堵着门，大炮对准了法国军舰，准备，都准备好了吧？手往下一落就开炮。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身后，也就是右面，有人破嗓子喊，不准开炮，不要开炮。哟，这谁呀、啊、陈英和众水手一看，来了一只快艇，快艇靠在军舰的边上，有人走上军舰，一瞅谁呀、啊、正是亲命的朝廷两位大员，一个是何如章，一个是会办大臣张佩伦，两个人并肩来到了。何如章是船政大臣，正好管着他们的国家一品大员呢。陈英赶紧过来行礼，二位大人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看法国人没安好心进了咱们的军港，这要不把他们消灭，或者不把他们赶出去，危害不浅呢。不要这样子嘛、哎、炮是不能开的，得他们先开炮，我们不能先打第一炮哦，明白吗？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开炮，要清其信端，是要负责任的。年轻人，压住火气，当然了，你是个带兵官，你只懂得打仗打仗打仗，全然不晓得什么叫政治。 这是政治啊，要以大局着眼。陈英不明白这套逻辑从哪儿来的啊、敌人眼看到了咱鼻子底下了，不准开炮，这就对了啊、这就是政治，这纯属是投降政治。但是官儿太小，不敢对抗。再看何朱章，拿过望远镜往对面看看，人家不打了祁宇了吗？要做友好的访问。大人，他们能有什么友好？我们没请他来，他为什么来？为什么事先不派人前来联络？突然到了，经我们发现，他又说做友好访问，这明显摆出来，其实是非常狡猾呀。如果让他进来，对我们的危害性可太大了。大人呐、当机立断吧，不开炮是不行了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你晓得什么？不准开炮。水兵打祁宇，欢迎法国军舰上我这儿来访问。呀，还欢迎？水兵不敢不听，打出祁宇去了。船上的官兵200多人呢，群情气愤，谁听不出来这怎么回事？大伙过来把两位大人给包围了，七嘴八舌头。大人，欢迎他们干什么呢？他们肯定没安好心呢，亡我之心不死。大人您知道，在台湾他碰着壁了，刘铭传大人狠狠地给他打击了，他没捞着油水，跑到我们福州这儿捞油水来了。我们不能叫他捡着便宜呀、越南那块正在打仗呢，他访问什么？哎，大人下令吧，开炮吧。哎呀，这两位看了看周围的士兵，群情激愤、也不敢把大家给激怒了。何如章理了理胡子，稳稳当当拉着长音儿：弟兄们，你们的爱国热情本官十分钦佩，但是我方不能发炮啊，是事关政局的关系。众位大概听说了，李中堂李鸿章现在正在天津跟法国公使正在谈判，不久就要签署合约，合约一签，两国罢兵。要因为咱这打起来，轻启信端，谁能负得了责任呢？不管他安的什么心，他来访问我们就欢迎，这总算没我们的关系吧。他来就来呗，我们做好临战准备又有何不可呢？大家放心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跟张大人共同负责。你看，有这样的司令官，下属能怎么办呢？急得光跺脚没有用。咱再说法国舰队司令古巴也是心悬两地呀、那个舰队小心翼翼地开进中国的港湾，他那俩眼睛就没离开望远镜，一直窥视着对方的变化。他一瞅深入中国海军基地了，停靠着那么多军舰呢，这要是认真的对待，我们非吃亏不可呀，实力远不如中国呀。哎呀，因此的命令慢慢往前走，同时打出祁宇，很狡诈地提出我们是友好访问，等我靠近了你们我再打东西。你说这家多狠毒，多阴险。这个船速度降低了，但是一直没停，还往前走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水兵向他报告：司令官阁下，对方打出祁宇，欢迎咱们访问。你再说一遍什么？欢迎咱们访问。你看，古巴一看，哎呦，真把他乐坏了。我这指挥官是谁呀？哈哈，简直我像糊弄小孩一样就把他给耍了。欢迎，那就是不能开炮。 高兴的不得了，吩咐一声全速前进。再看中国的军舰往左右一分，把江道给让开了，让人家进。就这样，法国人没放一炮就进入中国海军基地南洋水师。最可笑的是，他们把法国军舰停泊在港湾里头，跟中国军舰都离着不远，敌对国家的军舰停泊在一起，这是世界奇观，没有的事儿。哎呀，古巴心里的兴奋的不得了，但他也害怕了。哎呀，中国的兵法奥妙无穷啊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诡计？诱敌深入，然后一举全歼，不行，告诉部下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撕离军舰，我们要摸清底细再说。他不了解情况，所以也不敢贸然行动。咱翻回头再说管带陈营，眼见着侵略者进了中国海军基地，而且跟中国的军舰停泊在一起，这样一翻脸打个老实的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呀、你跑这陪伴来了、心急如焚呐、他又一想，别的我管不了，我跟我的好朋友高腾云，我们是铁哥们，我们做好戒备，到时候不打不行，我们首先就得开炮。哥俩一商议，好好就这么办，约束全体官兵不准下船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就这两艘军舰做好准备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古巴光摸这情况摸了一个月，就在这停泊了一个月呀、士兵有时候登着路了，到那买点吃的买点喝的，不敢上远地方去，买完就回到军舰上。古巴这回才摸清了，不是什么兵法，没有计谋，就是贪生怕死，叫大法国的海军吓懵了，不敢不答应我们的要求。那早知现在何必当初，他摸清情况之后马上变卦了，法国军舰封锁了岷江口，命令中国军舰不准自由行动，不听话就开炮。他俨然成了太上皇了。哎呀，中国海军义愤填膺，纷纷请战，来找船政大臣，见着何如章就说，大人呐、这法国人封锁了岷江口，禁止咱们随便出入，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地方还是法国的地方，谁授权给他们的？古巴绝对没安好心，万望大人下令把他们一举全歼，现在不动手，到了时候可为时已晚呐、哎呀呀呀，你们呐、你们呐，那阵说的神乎其神，玄乎其玄，就以为这法国人来打咱来了，这一个来月了，一炮一枪都没放，不都挺友好的吗？我们不要叫对方抓住借口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你们越是剑拔弩张，得的结果越好不了啊。大人，我们不明白，刘铭传刘的人给他迎头痛击，他不也受着吗？我们为什么就不能？一提刘铭传这仨字儿，这何如章这脸当时沉起来了。哼，尔等晓得什么呢？你们称赞刘铭传呐、他迟早要倒霉，他的做法直接违背了皇上和李中堂的意愿呐、不信你们看着。刘铭传迟早有一天被打囚车装入木笼，他得去打官司。大伙一听，越听越糊涂，打了胜仗的了， 保卫了疆土的还得去打官司，那么投降的那就是没事了呗。要中国这样还好得了吗？但是再三请愿通过不了，大伙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陈英只好回到自己的船上，正在生气的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来了一名法国水兵，坐着快艇来了，要求见管带。陈英马上接见，通过翻译一说，下战表来的。陈英一听，哎，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说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人家战书都来了。同时，这个法国水兵还说，这里边开列着条件，如果你们不接受，那么24小时之后，我们就要开炮。陈英做不了主啊，马上拿这份战表，带着这个法国水兵，赶奔船政衙门。到了船政衙门一找，找不着何如张和的人，哪一屋也没有，得急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事必须得何如张说了算呢。后来好不容易把何如张手下的一个师爷姓唐，唐师爷给划拉着了。这唐师爷50多岁，挺斯文，就问管带大人，什么急事把你急成这样？哎呀，师爷，你不知道，法国人派人下战表来了，他说什么不接受他们的条件，24小时后就要开，我请示大人做临战准备呀，这是战表，我得亲自教他过目。哦，这可是个大事，大人不在，上哪儿去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军情紧急，不能耽误。哎呀，这师爷做了做牙花，趴到陈英耳边说，陈管带，实不相瞒，没外人，我说这话，最近咱们老爷靠上一个女人，这女人外号人称叫水蜜桃，长得好啊，每天泡在水蜜桃家里头，安排下来了，一般的情况不要干扰她呀。哦，水蜜桃干什么的还用问吗？风尘女子啊，把大人给迷上了，现在他正在那儿取乐呢。那咱得去见见他，情况特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好了，唐师爷说，行，你跟我来吧。把这法国水兵安顿到船政衙门，叫人好生款待。陈管带跟唐师爷起身去找这位船政大臣，左拐右拐，七扭八歪，钻进胡同去，到一个黑门楼前头停住脚步。唐师爷一看是这，嘣嘣嘣一砸门，时间不大门开了，出了一位护兵。这护兵还是个小头头，认识唐师爷，哟，师爷您怎么来了？大人可在？在里边，我有急事求见大人。哎呀，这大人都交代了，他就怕受干扰，这不，这种事是非见他不可。法国人要打咱们了，提出苛刻的条件，得请大人做主，不见怎么能行？那好，你们进来，把他们放进去，把门关上了。哎呦，陈英、陈管带进这院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门口不起眼儿，里边还真不错，是个大花园。楼台亭榭，假山水池，应有尽有。顺着五彩鹅卵石又往里转，过了一个月亮门洞，到一个精致的小院，三间正房，两间配房。按现在钟表说呢，下午3点左右，小院里照得通亮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气袭人。唐师爷进了院了，迈步上了台阶，示意陈英等着，他又砸门。大人，大人在里边吗？我是老唐啊，我求见大人有急事啊。 屋里的人听得清清。此刻这位传政大人何如章正跟那个妖艳的女人水蜜桃鬼混呢，一听外边一砸门，他就一皱眉，赶紧叫水蜜桃把衣服穿上，他把外衣也披上，坐好了。是唐师爷吗？正是属下，进来吧。是是，遵命。唐师爷进来了，不敢往旁的地方看，低着头。大人，咱们福星号的管带陈英有急事求见大人，要请大人面授机宜。就这个陈英，他怎么那么多事儿？三番五次找我请战，这是个蘑菇头，不见不见不见。走。大人，不是这么简单，那个法国人派出一名水兵来下战书来了，说那战书上还开列着不少条件，说什么24小时内等着咱们答复，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就要开炮进攻福州，形势十分紧张啊！陈英没办法了，才请求见大人。啊，法国人是这么说的，哎，一点不假。那个信使安排到衙门了，叫人好生款待，我带着陈管带来见大人。那叫他进来吧。陈英这才进来。陈英一看呢，在大人的旁边站着个女子，顶多20岁，穿着半裸露的衣服，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也叫人看的都恶心。再看看传政大人何如章居中而坐，桌子上的瓜果梨桃应时的水果非常丰富。陈英心说话，都说朝廷这一品大员胆小，我原以为这些人既然胆小，什么坏事都不敢干，闹了半天是色魔呀，都是国难当头，大敌当前呢、哎、他还有心情干这个，这简直是腐败透顶啊，心里倒不平衡，但这是上级呀、啊，到里边躬身施礼，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一说。战表在什么地方、哎、我拿来了，请大人过目，拿来我看。他把花镜戴上了，打开战表不看则可，一看那脸煞白了，这荒唐啊。请问大人，那里边开列的什么条件？不用问了，无理的要求，无理至极呀、啊！这怎么能答复，这怎么能答复。什么事儿？第一条，要求地方官炸毁马尾造船厂，这怎么能接受呢？这简直是无理至极呀、啊！但是要不接受这个条件，法国人扬言要炮轰福州，难免是一场激战。